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9日下午6点，北京时间4月10日的早上6点，我是海伦，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新闻。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六说，巴黎恐袭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对审讯人员说，他就是3月22日在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被看到跟随另外两名自杀炸弹手的戴帽男子。比利时警方在星期五发动的一系列突袭中逮捕了5人，其中包括31岁的摩洛哥裔比利时人阿布里尼，他被怀疑跟巴黎与布鲁塞尔恐袭有关联。比利时检察当局星期六对另外4名跟布鲁塞尔自杀炸弹袭击案有关的嫌疑人提出了起诉。上个月发生的布鲁塞尔致命爆炸袭击导致32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星期六早些时候，比利时当局证实逮捕了第6名与布鲁塞尔恐袭有关的嫌疑人，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美国与阿富汗敦促塔利班重返与阿富汗政府的和平谈判。星期六在喀布尔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他说塔利班参与和平进程将有助于结束暴力，并终止阿富汗人民忍受多年的战争之苦。克里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们讨论了内容广泛的议题，并展望将于7月份在华沙举行的北约峰会，届时将讨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地位问题。另外，今年晚些时候，布鲁塞尔将举行有关发展援助的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他计划明年将把驻阿富汗美军从9800人削减至5500人，但是最近其他的一些报告显示，这一计划将被推迟。克里说，奥巴马将听取驻阿美军指挥官的汇报后，再对削减军队一事做出最后的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期间，将视察位于菲律宾的基地。美国计划在那里驻军，其中一个基地靠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报道，卡特将视察与中国伸索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距离160公里处的基地，中国也称此为南沙群岛。不过卡特将不访问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中起着关键作用。卡特去年在会晤中国国防部长后，曾经接受了访问北京的邀请，但是当五角大楼星期五公布卡特的具体行程时，中国并不在日程表上。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库克说，复杂的行程使得卡特无法在亚洲之行期间访问中国。根据一项特赦令，缅甸释放了100多名政治犯，这是昂山素季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昂山素季也曾经是一名政治犯，但现在是缅甸新闻人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缅甸官方报纸《缅甸环球星光报》星期六报道，全缅甸共有113名政治犯获释。人权组织估计，缅甸在押的良心犯大约有500人。在佛教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昂山素季上星期四宣布要释放政治犯。在押政治犯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支持者星期五手持鲜花，热情欢呼迎接良心犯的获释，同他们拥抱。但是在庆祝政治犯获释的同时，缅甸中部曼德勒市的一家法院裁定2名与克钦独立军有关的和平活动人士有罪。克钦独立军是缅甸北部边缘地区的一个被取缔的游击队组织。也门南部的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在也门阿比扬省伏击了也门军人乘坐的一个车队，斩首了至少15名也门军人。当地媒体报道说，武装的基地组织成员清晨在阿瓦镇伏击了乘坐民用车辆的也门军人，激进分子命令也门军人下车，然后开枪处决了他们。当地官员对路透社说，另外还有17名军人受伤，但据信他们还活着，不过不清楚他们的下落。星期四，人权观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沙特领导的盟军对也门一个市场空袭行动中使用的炸弹是由美国提供的。
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平壤称洲际弹道导弹发动机测试成功，调查巴拿马文件的记者希望引发国际风波的巴拿马文件能够成为王岐山反腐的重要线索。巴拿马文件发酵之时，中国大陆媒体却热炒其他新闻，这是专门为中国大陆民众打造的新闻热点吗？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视察了位在东中国海的一处偏远岛屿，宣示台湾对其拥有主权。而台湾近来主张太平岛主权，在国际宣传上频频有积极作为，究竟效果如何呢？我们还有精彩的详细分析，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阿富汗进行事先没有经过宣布的访问，此举显示了美国对阿富汗团结政府的支持。一天前，克里对伊拉克进行了未经事先宣布的短暂访问，在巴格达会晤了伊拉克政府领导人，并且向他们保证美国坚定支持。这位最高美国外交官上一次访问阿富汗是在2014年8月。美国负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的特别代表理查德·奥尔森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喀布尔国家团结政府。阿富汗本届政府任期5年，现在已经运行超过了1年半。平壤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六报道说，该国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测试成功。朝中社还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了这次的测试，而发动机测试的成功则增进了以核武攻打美国的能力。平壤一再威胁要对美国跟韩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假如朝中社报道的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测试确实是成功的话，那么将是北韩核武器项目研发的一个重要进展。自从今年1月以来，北韩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武器方面的测试以及导弹的发射，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制裁指令于不顾。不过，美国跟韩国的专业分析人士对于平壤方面所说的这些象征着导弹跟核研发领域巨大科技成果的成功测试，则保持怀疑态度。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关注巴拿马文件所引发的风暴。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五他承认，他曾经从他已故的父亲设立的空壳公司获利。在这之前，从一家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出来的文件揭露了世界政要名流的大批离岸资产。不过呢，除了卡梅伦个人问题，英国在离岸金融系统中所发挥的角色，这个更大的问题正在受到更多的审视。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媒体揣测多日之后，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星期五承认，他和妻子萨曼莎曾经从一家离岸公司的股份中获利。
萨曼莎和我曾经有一个联合账户，我们曾经在布莱摩尔投资信托公司拥有5000股，在2010年1月卖掉了，价值差不多是3万英镑。
这对首相个人来说是个难堪的问题，不过人们的焦点还放在了英国所扮演的更大的角色。从巴拿马摩萨卡冯塞克律师事务所泄露出来的文件所涉及的离岸公司，有超过半数在英国海外属地注册，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就有10万家之多。
我们呼吁建立公共注册处，显示和披露设在所有英国避税港的所有公司的真正股东。
所谓空壳离岸公司让有钱人得以隐藏不义之财或逃避交税。欧文斯说，这样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失去了关键的收入来源。
我们的经典案例之一显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5起秘密交易中，有14亿美元通过离岸公司消失了，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和教育预算的2倍。
伦敦本身也被披露是全球富人存放财产的一大中心，其中很多钱流入房地产。月反腐活动人士罗曼·波里索维奇都要帮助组织所谓的伦敦盗贼统治者大巴游，展示一栋栋几百万美元的豪宅，屋主包括俄罗斯寡头和阿拉伯石油富豪。 他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伦敦是这种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
Where you have all sorts of enablers.
有各种各样的帮手，银行家、律师、会计、公关人员、房地产经纪人，应有尽有。但整个洗钱系统运美的完美无缺，从业人员成千上万。
伦敦将在五月主办由几十名世界领袖参加的反腐败峰会。很多活动人士说，英国应当首先更多的审视自己的问题。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几天前曝光的巴拿马文件让冰岛总理落马，现在呢，阿根廷总统也受到了辞职的压力，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也赫然在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在这份巴拿马文件中非常引人注意，不过此事在俄罗斯并没有让莫斯科的官方不安。巴拿马文件是一批财务文件，披露了离岸账户的秘密。不过俄罗斯反腐斗士阿里克谢·纳瓦尔尼告诉美国之音，他可以想象巴拿马文件曝光的秘密正在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普京目前还没有受到跟巴拿马文件有关联的任何犯罪行为的牵连。冰岛总理贡劳格松本星期提出辞职，巴拿马文件披露了他和妻子在英属维京群岛拥有一家公司。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不过他否认有任何过错。
我想再和你们说一遍，我非常放松，我遵守法律，我说的是真话，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再重申我最初的声明，我不是股东，作为负责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报酬。
牵涉丑闻的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表示，从该律所泄露的跟世界权贵、富人和名人有关的1000多万份文件是被黑客盗走，而不是由内部泄露出去的。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更多内容跟细节的披露，连日来在全球引起震撼的巴拿马文件后续效应也在不断的扩大。欧洲联盟说，如果事实证明欧盟法律遭到违反，欧盟必定会采取行动，包括将不合作的避税港列入黑名单上。他也敦促巴拿马改变税务议题的不合作态度，不要成为犯罪活动的避风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4月7号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巴拿马文件揭露的内容感到愤怒与震惊，他所涉及的庞大金钱、人物及地区都令人惊愕。
This week's revelations leave me outraged and furious. We do not yet know how much...
这个星期被披露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活动有多少是违法的。不过首先，这件事当然有大部分是真的，其次它是不道德的，一言以蔽之，它是不可被接受的。涉及的金额、辖区以及与这件事有关的名字真的都令人非常震惊。我们不必拐弯抹角，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合作的特别辖区就是避税港，我们必须将他们列入欧盟共同黑名单上，并准备好一旦他们不合作，就对他们采取适当的制裁。
Blacklist and to be ready to hit them with appropriate sanctions if they refuse to change.
莫斯科维奇说，他对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为揭露此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因为从政治上而言，这对普罗大众都是一个好消息。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避税港所涉及的过分行为。
If these leaks reveal that any EU laws have been broken, or if they highlight loopholes in our legislations, the Commission will of course not hesitate.
如果这些被泄露的内容显示欧盟法律被破坏或是有漏洞，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迟疑，而是会立刻采取行动。政治上，我把这些被泄露的事情视为好消息。我也要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它照亮了这些不被接受的行为，也为一直在大声疾呼不能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人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这场战斗中，舆论与媒体是最佳伙伴。舆论显示，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过分的行为。我不希望这件事流于民粹，我们必须把握这个难得的政治势头，进一步采取行动。
And I do not want to leave the floor to populisms or to populists. As European actors, we hav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is political momentum to act further.
莫斯科维奇说，巴拿马是被欧盟列为在税法议题上不合作的地区之一。他呼吁巴拿马改变这种不合作态度。四月三号，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内容涵盖全球各国权贵、名人及其亲友如何利用在避税港设立离岸账户隐匿财富。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属的离岸公司也被曝光。莫塞克·冯塞卡公司说，巴拿马文件是经由非法渠道取得，其中并没有证据显示该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巴拿马文件曝光后所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的发酵之中。这些文件里面不仅是涉及到了不少的高官政要，而且呢，可以说触及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文件所披露的数据再次表明，避税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针对中国封锁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新闻报道，还有网络搜索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国一直都在倡导透明以及新闻自由。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国会改革公司税制，堵塞现在税法中的漏洞。
In the new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We've had another reminder,
他说，来自巴拿马的这些大量数据的泄露再次提醒我们，避税是一个大的全球性的问题，它不是其他国家才有的问题。奥巴马说，很多做法是合法的，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不是他们在违反法律，而是这些法律的设计太糟糕。他对财政部星期二提出的打击公司进行税收倒置的规定表示赞赏。巴拿马文件中涉及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媳妇、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前总理李鹏的女儿、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兄弟，以及已故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孙女婿和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文件进行的分析显示，莫萨克·冯塞卡法律服务公司三分之一的业务来自他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办公室，使得中国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市场，而香港则是该公司最为繁忙的办公室。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像中国、俄罗斯和阿根廷这么多大的经济体的领导人都牵扯到其中，总统的经济顾问是否担心这会对经济或是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没有听到有关的任何具体的担忧，但是他强调，美国致力于打击腐败。
I can tell you that one of the leading items on our broader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更为广泛的外交议程上一个优秀的项目就是打击腐败。总统访问其他国家时，他都谈到它的重要性以及政府优先采取透明措施的好处。这些措施将大大增加人们对其政府及其高级政府官员信誉的信心。分析人士认为，巴拿马文件所披露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加百列·扎克曼著有《隐藏的国家财富》一书，他估计截至到2014年，至少有 7.6 亿万美元的全球金融财富消失了，这相当于全球 95.9 万亿美元总金融财富的 8%。 他推算全球逃避的税额达到1900亿美元。 由于巴拿马文件涉及多名中国高层的亲属，中国封锁了与巴拿马文件有关的任何新闻报道。巴拿马文件也成为网络上被禁止查询的第一敏感词。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有关信息自由的关注。
I don't know if we've raised a specific concern about this issue, but we.
他说：“我不清楚我们是否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这个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一贯倡导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强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巴拿马文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点是，文件中曝光的美国人到目前为止并不多，只有大约200人的地址是美国。与中国、瑞士、俄罗斯和英国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很小。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美国很容易设立一个金融工具来隐藏财务和身份，因此没有必要到巴拿马开离岸账户。在一个全球避税港的排名中，美国排在第三，巴拿马排在第13。美国的内华达州和德拉瓦州与巴拿马一样受欢迎。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美国司法部表示，他们将对可能存在的避税行为展开调查。司法部严肃对待所有可信的可能与美国或是美国金融体系有关的高级别的海外腐败的指控。美国财政部也表示，他将利用所有信息来检测并对可能存在的违反制裁的行为作出回应。美国国会今年二月提出了一个加强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的透明度的提案，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提案。独立的非盈利研究机构负责的政治中心说，来自银行以及德拉瓦州的游说团体多次就这个提案进行游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逐步曝光的巴拿马文件，再次把中国权贵阶层的隐秘财富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封锁了相关消息，还有人指责这是美国政府的信息战。负责这个项目的ICIJ 中国项目部分的成员欧雷山，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回答了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采访内容。记者首先问欧雷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欧雷山回答说， ICIJ 是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独立组织，这个组织的资金来自于福特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立资助方。有来自65国家的200多名调查记者是 ICIJ 的成员。美国之音记者就问说，俄罗斯跟中国这些国家存在一种声音，说 ICIJ 的曝光巴拿马文件是美国给这些国家抹黑的一种阴谋，那么你怎么看呢？欧雷山就回答说，对于这个所谓的阴谋论说法，我想这是因为当 ICIJ 开始公开这些文件的时候，人们发现到当中没有多少美国人被点名。可是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莫萨克冯塞卡公司自己表示，他们不倾向于接纳美国客户。这家法律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是面向欧洲、拉美，还有越来越多面向亚洲。所以呢，没有很多美国人出现在这个报道中，是因为莫萨克冯塞卡公司根本就没有太多美国客户。当然，这当中没有阴谋，起初是一些文件被泄露给了南德意志报，随后呢，南德意志报又把这些文件分享给 ICIJ。 我们认为这些文件对所有人都具有公共价值，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把它报道出来。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说，中国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4月5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这篇社评说是巴拿马文件是西方情报机构用于打击普京这样非西方领导人等等的这种手段，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欧雷山就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刚刚所提的这个问题，他说这种批评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报道，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很公正的，它不仅让俄罗斯和中国感到尴尬，也让英国、冰岛、美国感到尴尬， 让世界上很多政府、个人跟政界人士都感到很尴尬。因此呢，指责报道是针对俄罗斯跟中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美国之音记者就问说 ，ICAJ 是不是像《环球时报》所指控的那样，从美国政府部门得到经费呢？欧林山解释说，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是一家独立机构，我们从开放社会基金会还有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团体得到资助。网站上我们还刊出了给我们提供捐款的组织名单，你可以上去查阅。对我们的资金来源，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透明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又问说，据说 ICIJ 也曾经向中国的媒体记者发出邀请，共同参与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出这样的邀请呢？负责ICIJ 这个中国项目的欧雷山回答说，这个背景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叫做中国离岸金融解密，那个项目所涉及到的泄露出来的离岸公司文件规模要小得多了。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有过一个中国合伙人，是一家中国大陆的刊物，可是后来因为调查结果过于敏感，这家出版社呢就退出了。这次我们在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想到过是不是邀请中国的同行来加入，跟中国的刊物或者是研究机构合作。可是呢，我们最终决定，我们不想再让一家中国媒体陷入同样的困境中。也就是说，要么材料内容太敏感，要么就是报道太敏感而不敢发表。因此呢，这次我们就没有中国大陆的合作伙伴。欧丽珊还说，我们知道这家中国刊物的名字，不过呢，我们不能够也不想把他的名字给披露出来。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说，那你认为中国当局是不是对这些文件被泄露出来感到紧张呢？ ICIJ 负责中国项目的欧雷山回答说，事实是中国方面封锁了一切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消息，这显示中国当局害怕这个消息被公众知道。星期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被问到巴拿马文件的问题，他没有回答，只说是捕风捉影。但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洪磊回答记者提问的文字记录这个部分呢被删除了，这就是一个例子。此外呢，还有就是中国的屏蔽外媒的电视报道，当 BBC 电视报道巴拿马文件的时候呢，电视画面马上就被掐掉了，这说明中国当局对此非常的紧张。记者又问说，在4月7号巴拿马文件中有一位被点名的中共高官家人，也就是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在接受港媒采访的时候公开回应，说自己堂堂正正。那你怎么看有当事人认为开设离岸公司属于合理合法的一个说法呢？对此呢，欧雷山回答说，当然了，很多开始离岸公司的理由呢是合理的，他们开设的时候这个理由是正当的。开离岸公司本身并不说明它是非法，但是呢，我们报道出的每一个案例中，我们所做的就是向这些离岸公司发出请求，要求核实。比方我们问，你的公司是干什么的？你是否向中国有关部门申报过？你是不是就所得利润报过税呢？所以呢，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合法的事情，而是你的离岸公司目的是什么。我很高兴胡德华能够就他的离岸公司公开做出回应来澄清，可能的话我报道中列出的其他人也能够仿效他。我认为有一些离岸公司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在其他一些案例当中，比方像古开来，我们知道他的离岸公司是为了避税，而且呢，为了帮助他在法国南部拥有一处别墅，这些细节都已经在他跟他丈夫薄熙来受审的时候公开了。最后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问说，你认为巴拿马文件中曝出的这些权贵的离岸公司是不是会最终导致他们成为中国反腐运动的目标？欧雷山的回答说，我希望这个数据库能够对王岐山和其他反贪官员带来巨大帮助，我们给他们提供了线索，但这并不意味如果你的名字在文件中提到，你就是腐败分子。但它确实意味着你开设一家离岸公司是有原因的，而这正是中国反腐部门应该去调查的。比方李小林的案子，他是一家国有电力公司的高管，但是我们发现到他在列支敦士登有一个基金公司，我不清楚他的上级是不是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也怀疑他为什么要开这么一家公司。 巴拿马文件显示，这家公司的利润来自于把重型机械从欧洲出口到中国。可是问题是，这些收入跟他作为一家国有电力公司的高管是不是有关系？还是这个收入他有没有申报？这些情况呢，我们并不清楚。我认为他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官员。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对这次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负责中国项目部分的欧雷山所做的专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披露了从巴拿马所发现出来的1100多万份的可以说是巴拿马文件，当中呢揭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灰暗面，那也就是全球精英们为了匿名或者是为了避税，经常把钱藏到了离岸账户。虽然有人争辩说秘密存钱并不违法，不过呢，另外一些人士说，很多避税港国家缺乏透明和控制机制，这带来了沉重的代价。那些最需要资金用于发展的国家，尤其是受到了伤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所做的报道。
新的研究显示，秘密避税港账户从全球金融系统吸走了11000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经常是最大的输家，他们需要税收和国际援助来帮助脱贫。汤姆·卡达蒙是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总裁，这家组织追踪全球各地的非法资金流动。
这远远超过每年这些国家收到的所有的外国援助和所有的外国投资，所以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维基百科列出了82个被视为避税港的国家，包括瑞士、巴拿马和很多加勒比国家。他们之所以具有诱惑力，是因为外国的个人可以开设离岸账户，不交或只交很少的税，并保持匿名。最妙的地方是，这样做还完全合法。
一旦你隐瞒了谁真正拥有一家公司或控制一个银行账户，那可能就真的出问题了。
避税港账户还可能为毒品走私犯和恐怖分子提供掩护或者隐瞒不义之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曝光的其中一家空壳公司的开设目的，就是以合法公司的身份从事匿名交易。该联盟的记者威尔·菲茨吉本说，美国政府后来指出，那家空壳公司秘密向叙利亚空军提供石油，用于铁桶炸弹投向住宅、商店和平民百姓。
所以，这家据称做了这些事情的公司被允许拥有离岸公司，而且继续利用这些公司。这样的事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揭示了受害者和离岸公司两个字之间的关系。
通过匿名账户隐瞒资产的做法比人们想象的可能更为普遍。在美国就有2个州，也就是内华达和德拉瓦，拥有美国数量最多的匿名空壳公司。
不，我们也不清白。美国是发生这类事情的世界第二大辖区。美国每年有100家左右的私人秘密公司成立，所以关键问题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美国同样也有。
卡达蒙说，开设匿名离岸账户只需要具有基础的商业知识、连接互联网的能力，并支付一小笔费用。大量的巴拿马文件被泄露出来，并有可能对全球政要和富豪造成破坏力，这让卡达蒙有了审慎的乐观。他相信公众压力会越来越大，让那些秘密账户变得更加透明、更有问责性。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当全世界都聚焦在巴拿马文件泄露的时候呢，中国民众所热谈的却是大老虎郭伯雄被移送审查，前大内总管令计划案即将开审，还有女子在酒店公然被拖拉等事件。有观点说，中共在这个期间呢，集中释放多个重磅炸弹，转移视线的能力可以说是足以改写政府应对危机事件的教科书了。有关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所做的报道。
轰动全球的巴拿马文件4月3日由国际记者同盟爆出后，相关新闻造成的影响在世界范围持续发酵，甚至逼得冰岛总理让位，奥地利银行行长辞职。然而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这件事好像从未发生过。 巴拿马文件当事人之一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四月七日接受港媒采访时被问到巴拿马文件被披露对中国影响，胡德华说，不是都删掉了吗？删掉了就没人知道了。巴拿马文件相关信息在中国的网上被全面封锁，甚至姐夫等寻常词汇也突然成了敏感词。能让中国民众窥到该事件一隅的只有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一句捕风捉影不予置评，然而即便是如此模糊的回应也不被允许显示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唯一例外的是环球网，他曾在第一时间发表一篇社评谈巴拿马文件，但很快被删除，该社评丝毫没有提到有中国高官家人或公民卷入其中。巴拿马文件发酵之时，中国大陆媒体头版新闻是郭伯雄涉巨额受贿犯罪案已移交审查起诉，前军委主席郭伯雄贪腐案从去年七月三十日开始立案侦查后一直没有后续报道。中国时评人士牛磊分析认为，王岐山在此时抛出起诉郭伯雄的报道，为的是转移媒体和民众的视线，使巴拿马事件不会殃及中共统治和社会稳定。据已披露的巴拿马文件内容显示，中国有九位领导人亲属牵涉其中。与此同时，中纪委又宣布打住几只老虎。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新闻的博客携手牛磊撰文称，政治敏感性强的中国民众以及媒体记者编辑的视线注意力一下就被转移。这个时候，一则北京如家合一酒店的监控视频又及时抓住了人们的眼球，并登上新浪等各大商业网站的醒目位置。事情很简单，四月五日晚，一位名叫弯弯的27岁女子在北京望京798合一酒店中被陌生男子强行拖拽，幸运逃脱。事后弯弯与酒店交涉未得到满意答复，后求助警方却只得到疑犯疑似醉酒的判断。求助无门的弯弯最终将警方处取得的监控录像发到微博上，控诉酒店和警方的冷漠。这一话题瞬间在社交媒体上大热，网友也纷纷转发如何提高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文章。然而在主流舆论之外，还有一种观点，中国政府故意炒热合一酒店事件以转移视线。海外媒体博文社发文提出几个疑点，认为事件发生时间点以及某些细节值得怀疑。疑点包括涉事男子具体身份以及弯弯如何录下监控视频等。文章说，各地警方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对视频是非常珍惜的，一般以案件为由暂不公布。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四月八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直关注合一酒店事件，认为事件本身没有疑点，但是媒体将这一新闻放在头版醒目位置不至于。他说，
我在这里边没有看到任何的破绽。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警方没有必要去制止他的行为，去把这段监控录像拍下来。至少我在那个就是派出所的那种监控室里边的时候，我曾经拍过照片，拍过那个监控墙嘛，他们也并没有加以这个限制。
他还谈到，
这个事件本身，因为中国社会虽然有3000多万的女性缺口，但是来讲的话，它确实有6亿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女人嘛，她们看了这个东西肯定会感同身受的，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所以说这个新闻成为热点并不奇怪。就如果说他把它放在头一版的话，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说句心里话，就是说对于这个现在社会热点的很多很多的话题，倒不至于，他肯定会进入这个 top ten。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前十名的这个事情，但是发生在头版头条中的话，那也可能是有人刻意的安排让他来吸引火力。
胡佳表示，中共经常会用一些老百姓自然而然变成热点的话题转移视线，并把这些信息集中在某个特定期限内释放。他说，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放在他们的抽屉里的那些牌嘛，这样的话随时推出，随时化解那些热点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跟台湾相关的新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星期六视察了位于东中国海的一处边远岛屿，宣示台湾对其拥有主权，以及台北在区域中的作用。这个区域的一些领土主权是存在有争议的。马英九乘坐台湾空军的直升机前往位于台北以北的彭佳屿，那边居民很少，面积很小。虽然彭佳屿的主权不存在争议，但却是离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最近的岛屿。台湾称钓鱼岛为钓鱼台岛，日本称其为尖阁列岛，他们都宣称对钓鱼岛屿有主权。马英九在彭佳屿主持了东海和平倡议纪念碑的揭碑仪式，纪念台湾和日本渔业签署3周年。纪念碑上写着和平东海，国疆永固。马英九还视察了一个气象站。虽然台北通常在领土主权纠纷上采取温和态度，但这是马英九今年第二次对有关岛屿进行视察，宣示主权。今年1月底，马英九视察了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太平岛。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主权上存有争议。另外呢，台湾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六他说，他将带领台湾，带领他的民进党冲破困境，点亮台湾。而在这同时呢，台湾各界还有大陆都在关注蔡英文是不是会在就职演说中接受九二共识。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周六在台北出席民进党临时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谈到修改党章以及他520宣誓就职后提振台湾经济的决心。他说将带领台湾，带领民进党冲破困境，点亮台湾。蔡英文在讲话中提到修改党章主要是人事改革，并没有涉及外界所关注的台独党纲问题。蔡英文在星期六的党代会上说，再过40多天就是520，这个日期是民进党为台湾的未来负起全部责任的开始。他说民进党要通过改变自己来带领台湾走向新的时代。蔡英文在党代会上讲话没有提起两岸关系，不过外界都在关注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会不会有九二共识的论述。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五在河南举行的皇帝故里祭祖大典期间与台商参叙，他保证将继续推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和人文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保证对台优惠政策不变。张志军又说，现在要看台湾方面会不会改变目前的政策，对九二共识基础怎么看，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怎么看。自今年1月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在大选中胜选以后，大陆一直在用九二共识向蔡英文施压。与此同时，星期六在台北举行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被认为缔造了九二共识的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的一番话，表达了他对蔡英文如何走出困境、点亮台湾的看法。苏启说，如果民进党和中国都不愿让步，他很担忧台湾跟中国大陆越来越远、越来越硬。他说，蔡英文自从2012年起就不承认九二共识，今年他当选了也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苏启更直接地说，我不会期待他会这样做。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南中国海的议题。最近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还有军事部署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内部，尤其是白宫还有军方，对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存在分歧，而美国的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咄咄逼人的做法，不仅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而且加强了在那里的军事部署，包括导弹、战机和高频雷达系统。在一些美国军方人士来看，中国的这些行为表明他正在寻求控制南中国海，并在东亚建立霸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今年2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更是指责中国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认为中国的做法改变了那里的现状。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哈里斯上将在私下要求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对抗的立场，尽早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并逆转中国在那里已经获得的战略意义。他提议美国的回应包括在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开展军事行动，以阻止中国把他所说的沙之长城扩展到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40英里的地方。但是他的这个呼吁几乎遭到白宫的抵制。报道援引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在第四次核安全峰会举行前一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要求美国军队和政府不要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公开表态，以便为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的双边会谈营造更大的外交斡旋空间。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白宫认为由于奥巴马政府在朝鲜以及核不扩散等多方面的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倾向于冷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但是海军时报的报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禁言令在五角大楼里引起了寒蝉效应。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的话说，美国的军事领导人把这个禁令理解为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行动保持沉默。他们担心这种反应可能会让中国人更加大胆，而使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感到担忧。而奥巴马政府和其他官员也为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进行了辩护。海军时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前后不一致，是我们让中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持强硬立场，支持美国空军轰炸机和海军的船舰在那里巡航，并向该地区部署高科技军事资产，包括额外的2艘驱逐舰以及尖端的导弹防御雷达系统。美国还在与菲律宾进行谈判，以便在菲律宾的基地轮流派驻美国军队。不过，美国德保罗大学研究国际安全与军事历史的托马斯·莫开提斯教授则认为，美国试图在该地区加强美国的军事的存在将是一个错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这样做意在威慑，而威慑的整个基础在于你可以对你的对手施加可信的威胁，即你如果不回应我们的要求，我们愿意使用武力，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意愿，就这么简单。我想象不出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会导致我们与中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战争，除了中国对菲律宾发起军事袭击，而中国不会这样做。在他看来，美国的好战反应所做的只是引发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建设。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争端而针锋相对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取消了这个月访问中国的计划。《华尔街日报》援引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卡特原本在这个月的亚洲行中访问北京，但是由于日程安排的问题，这个访问被推迟，但是他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目前不清楚卡特取消这次访问是否是向北京发出信息， 中国方面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卡特在这次亚洲行中会访问菲律宾和印度，在菲律宾，卡特会观摩双方的联合军演，并敲定允许美军驻守在菲律宾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六月份访华前夕，普京将首先同日本首相安倍举行重要的会晤，以拉近两国关系。俄日高级官员正在密集的穿梭互访，为安倍下个月的访问俄国加紧准备。最近两年来，由于俄罗斯倒向中国的外交没有能够获得实际的好处，这让权贵阶层失望，而日本呢，则日益担心俄罗斯跟中国过于接近。这两个因素为俄国跟日本密切关系提供了主要的动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拉夫罗夫外长马上将在下个星期，也就是4月14日和15日，分别访问中国的两个重要邻国蒙古和日本。拉夫罗夫在蒙古将会讨论两国续签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和密切俄蒙关系。访问日本是为安倍首相5月6日访问俄罗斯做准备。安倍将在黑海疗养度假地索契的俄罗斯总统官邸受到普京的盛情款待。普京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已向媒体证实了安倍可能访俄。被认为是安倍主要亲信、有安倍左右手之称的稻田朋美也在这个星期访问了俄罗斯。稻田朋美是自民党保守派代表人物，同时兼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等重要职务。稻田朋美访俄除了为安倍普京会晤做准备外，他更在俄罗斯的外交部下属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和解释了安倍外交。俄罗斯与日本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商界人士，最近一直在频繁接触互动，显示双方关系正在升温。两国2月份在东京举行了副外长级别的磋商，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与日本前驻俄罗斯大使原田亲人当时一口气会谈了5个多小时。原田亲人1月份卸任大使之后，立刻被任命为刚刚设立的日本政府对俄外交代表。莫尔古洛夫几天前表示，拉夫罗夫访日以及安倍访俄将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方面接近注入重要动力。日本问题学者吉斯塔诺夫说，现在俄日双方都有密切关系的迫切愿望。吉斯塔诺夫说，俄罗斯也非常希望能够同日本密切关系，因为俄罗斯现在被制裁，这些制裁措施让俄罗斯感到很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被国际社会孤立，所以俄罗斯现在把日本看成是七国集团中最薄弱的环节，俄罗斯更把拉近同日本的关系看成是摆脱孤立地位的手段。在西方七国集团中，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轻描淡写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作为轮值主席，5月26日到27日期间将会在日本召开七国集团的峰会，普京希望日本能够在这次峰会上为俄罗斯发声。俄罗斯同西方交恶之后，在外交上倒向中国，但最近两年来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实惠。俄罗斯媒体说，转向东方面向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政治项目，俄罗斯并没有得到他原来期望得到的中国贷款投资，这使权贵阶层失望，因此也推动了俄罗斯与日本接近。而且俄罗斯面向东方并不意味着倒向中国，日本可成为中国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日本比俄罗斯更加主动发展双边关系，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日本与周边邻国中国、韩国和朝鲜的关系都不好，相比之下唯独同俄罗斯的关系还不错。梅德韦杰夫几年前担任总统时，由于访问有争议的领土，造成俄日关系跌至谷底，但自从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关系一路升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 安倍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访问过俄罗斯。西方制裁之后，普京同安倍也在国际场合多次会晤，两人的私人关系很好。基斯塔诺夫说，促使日本急于发展对俄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安倍非常担忧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这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六说，巴黎恐袭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对审讯人员说，他就是3月22日在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被看到跟随另外两名自杀炸弹手的戴某男子。比利时警方在星期五发动的一系列突袭中逮捕了五人，其中包括31岁的摩洛哥裔比利时人阿布里尼，他被怀疑跟巴黎与布鲁塞尔恐袭有关联。比利时检察局星期六对另外四名跟布鲁塞尔自杀炸弹袭击案有关的嫌疑人提出了起诉。上个月发生的布鲁塞尔致命爆炸袭击导致32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美国与阿富汗敦促塔利班重返与阿富汗政府的和平谈判。星期六在喀布尔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他说塔利班参与和平进程将有助于结束暴力，并终止阿富汗人民忍受多年的战争之苦。克里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们讨论了内容广泛的议题，并展望将于七月份在华沙举行的北约峰会，届时将讨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地位问题。另外，今年晚些时候，布鲁塞尔将举行有关发展援助的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他计划明年将把驻阿富汗美军从9800人削减至5500人，但是最近其他的一些报告显示，这一计划将被推迟。克里说，奥巴马将听取驻阿美军指挥官的汇报后，再对削减军队一事做出最后的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期间将视察位于菲律宾的基地，美国计划在那里驻军，其中一个基地靠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报道，卡特将视察与中国伸索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距离160公里处的基地。不过卡特将不访问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中起着关键作用。卡特去年在会晤中国国防部长后曾经接受了访问北京的邀请，但是当五角大楼星期五公布卡特具体行程时，中国并不在日程表上。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说，复杂的行程使得卡特无法在亚洲之行期间访问中国。根据一项特赦令，缅甸释放了100多名政治犯，这是昂山素季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昂山素季也曾经是一名政治犯，但现在是缅甸新闻人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缅甸官方报纸缅甸环球星光报星期六报道，全缅甸共有113名政治犯获释。人权组织估计，缅甸在押的良心犯大约有500人。在佛教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昂山素季上星期四宣布要释放政治犯，在押政治犯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支持者星期五手持鲜花热情欢呼迎接良心犯的获释，同他们拥抱。但是在庆祝政治犯获释的同时，缅甸中部曼德勒市的一家法院裁定两名与克钦独立军有关的和平活动人士有罪。克钦独立军是缅甸北部边缘地区的一个被取缔的游击队组织。这两名28岁的僧侣昭昭拉和34岁的僧侣威玉拉是一个跨宗教组织的成员，他们说他们是在做慈善工作。吉布提内政部长宣布，现任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赢得了周五总统选举选票的近87%。内政部长哈桑·奥马尔·穆罕默德告诉美国之音，计票工作已经完成，盖莱总统以绝对多数赢得了第一轮选举，他获得了又一个5年任期，这是他自1999年以来的第4任连任。反对派支持者对投票结果持有争议，他们说一些选民被拒之于投票站门外， 反对派领导人抱怨警察在临近选举的数星期里实施暴力手段，并说媒体的报道不公平。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